Bitch.
Bitch.
Bitch. Oh my god. Bit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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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正式进入节目之前，请让我插播一个广告，那就是表匠年度重磅活动无觅身心工作坊。12月31号下午1点到5点，我和心理咨询师 Steve 会在上海举办一场有关情欲的深度探索工作坊。做这个工作坊的初衷呢，是看到很多朋友经常问怎么约呀，怎么脱单呀，但我总觉得这些问题背后其实是很多人渴望亲密却不敢敞开，不敢走得太近，怕暴露脆弱或者是遭到拒绝。市面上虽然目前有很多个人成长方向的工作坊，但我始终觉得脱离了情欲谈自我探索无异于隔靴搔痒。那同样我们也看到有很多性教育甚至是性技巧的培训，但如果没有相对成熟的心智和情感，那再多的技巧也只能是带来更多的空虚。所以呢，我和 Steve 会用4个小时的时间进行身体、心灵和情欲各方面的练习，比如通过个人叙事和身体实践，回顾你的情欲史，打开你僵硬的身体，唤醒并拥抱心中的野兽，让我们一起来跨一个理性而性感的年吧。那如果你不巧错过了上海的这一场活动呢，在接下来的那个周末，也就是1月6号的下午1点到5点，我们也会在北京举办同样的无觅身心工作坊。具体的报名方式我已经放在表匠的公众号里面了，回复身心两个字即可以查看。由于我们的公众号不能被搜到了，且上期我说要把广义云的头像换成我们的二维码也没有成功，所以如果没有加到微信表匠微信公众号的朋友，我会把报名方式的链接放在本期播客的内容简介里面，或者你也可以直接添加微信 Steve SFK， 也就是 STEVESFK， 并备注上海工作坊或者是北京工作坊直接报名。
Hello， 大家好，这里是表匠，我是主播鸟鸟。这一次我想跟大家聊一个问题，叫做爱情残疾。可能很多人会觉得自己在爱情里面面临很多的问题，然后今天我们统称它是叫做爱情残疾，主要是说很难表达情感啊，不懂怎么沟通啊，这些小毛病。不过它有的时候可能会真的影响你的关系质量，然后影响你对自己的那种看法。今天我和另外一个朋友英子，我们两个同时都一样患有爱情残疾症的人，就跟大家聊一下我们怎么样去了解到这个爱情残疾，然后又怎么样去克服它的。好，先请英子跟大家打一下招呼。
Hello， 大家好，我是英子。
英子声音很暖很好听。在她过来，就我邀请她到我家里面来录节目的时候呢，我就说让他先把他的一份叫做基因检测报告发给我，因为这个报告上面就明确的写了他是恋爱较难，然后我是恋爱超难的，所以我就觉得我们今天两个人都可以叫做是爱情残疾症者。然后到底是怎么样伟大的一份报告，居然可以宣布我们两个人是什么恋爱较难、恋爱超难之类的，我其实是很不服气的。因为他，但是我看完以后又觉得他写的完全就是我，比如说什么易燃易爆炸，然后比较喜欢孤独，不太把爱情当回事，以及就是在爱情里面比较希望有个人空间啊等等的，这些好像真的是说中了我的痛点。然后我不知道英子，你拿到你的那个检测报告的时候比较戳你的是什么地方？
其实比较戳我的，除了恋爱较难这样一个检测结果之外，更多的是跟情绪和社交有关的。 因为我知道其实人的性格呀然后情绪啊这些受基因的影响大概有一半的样子，所以我就看到了自己的先天倾向。比如我关于情绪上有一个检测结果是情绪不太稳定，就是属于上一秒我可能还挺开心的，然后下一秒我就开始非常沮丧想死了。然后我还有检测结果是容易焦虑，就是对我来说我对于未来的想象我的脑内小剧场全是一些不好的事情。我还有的检测结果是害怕被拒绝，其实就是比如有谁说了我的坏话呀，让我感觉他可能不太喜欢我，我就特别记仇特别在意，就感觉心很痛。
就有一万个人喜欢你，但是那个人不喜欢你，就会特别在意这个人的看法。
哎，没错，我
跟我一样，
我就很想跪求你喜欢我吧，不然我太难受了。
你不是很想打他吗？
我还有检测结果就是共情较弱。其实对于一个一直喜欢跟别人沟通的人来说，或者以沟通为职业的人来说，共情较弱对我的影响还挺大的。其实就是你没有办法 get 到别人的很多情感，但是我慢慢的又克服了这一点。
我知道，就是那我们可以先从自己的那个恋情开始谈起。就是我是恋爱超难，我觉得他说的一些点，比如说比较不爱表达情感，比较难沟通这一点，我好像我的几任男友他们应该是很有感触。但是他们跟我说的时候，我是不当一回事的，我就觉得我很会表达啊。但是我没有注意到说我其实表达的都是观点而不是情绪。就是以前我会觉得我的一些情绪是无所谓的，是没有必要的，并且那种负面的东西我会觉得拿出来说会很影响别人，会浪费别人的时间。我都不知道我怎么会有这种这么自我否定的那种想法。然后当我发现这一点以后，我开始就是开始表达我自己的情感，包括我的那些恐惧的东西，就是你脑子里面那种小剧场，我一直压抑着不让它上演。然后当我开始把这些小剧场拿出来放给我的男朋友看的时候，他就说啊，你这个傻瓜。但是他就愿意跟我一起去把这个残局给收拾好。我就会觉得好像这种小剧场拿出来也没有特别大的杀伤力，他还是让而且他会让我跟我的男朋友更加的互相了解和互相信任。所以从那里以后，我就算是不再压抑这一部分的情感了吧，也不会再去区分说什么好的情绪、不好的情绪、消极的或者是丢人的那种丢人的，我就觉得拿出来说一说也没有什么，反正大家都很丢人。我觉得就是从那以后吧，就开始更加放松了。以前我每次录节目都超紧张的，然后现在就开始比较放松了，就是就算很结巴也没关系，就像袁老师说的。又结巴又爱做主播才够酷。那我知道英子你自己是恋爱较难，然后你觉得是什么让你恋爱较难？
这个问题有点大。
对，他是怎么写的？他是怎么写的？就比如说我是比较难沟通，然后不爱表达自己的情感，这些你有吗？
我其实表达情感上还好，但是我是一个，因为我很容易焦虑，所以我比较喜欢去控制很多事情。
就是焦虑。
对，焦虑带来的那种想要去掌控对方的那种冲动。比如他，我的那种焦虑感还蛮夸张的。比如像我的表弟，他其实是已经成年了，如果他期末考试期间没有认真学习在打游戏的话，我都会很忍不住想提醒他，你都已经考试周了，千万不要玩游戏了。就是我很喜欢去管别人。然后具体到在谈恋爱当中的话，我可能就是我会告诉男朋友说，你要多跟你爸妈接触呀，或者你要多跟你同学交流啊。就是我会想去很想去干涉他的生活。其实就是这种冲动在我们俩四年的感情当中一直都在。
那当你想要去干涉他的时候，是不是你会比较容易发现他看起来不够好的地方？
对，我很容易发现他不够好的地方，而且我会没有那么 的去接纳他这个人，就是我会想提醒他，你要去改呀，你都已经知道自己不好，那你为什么不去改变呢？
嗯，
但是他却不是一个很焦虑的人。如果我平时跟他去抱怨一些我生活当中的事情的话，我发现他对于我的很多缺点都接纳得很好，就他不会提醒我你要去改变，你要去调整自己的想法，你要做一个乐观开朗的人，就他很多时候他可以接得住我的那些不太好的情绪，所以我觉得这也是我们俩关系能够持续这么久的原因，就我会觉得在他面前我是一个完全被接纳的人。
嗯，就是你的焦虑其实在他那里就好像
消解
被化解了。对，哦，以前我们有一个嘉宾他有提到过，说是人跟人之间就像是一个人为另外一个人提供一个空间一样，你的东西它有地方可以容纳，接纳进去，我觉得这很重要，肯定你也接纳了他的很多东西。
嗯，我有时候想，我觉得亲密关系它其实有一个本质，就是你对于权力或者说控制感的一个分配比例是不是足够弹性，比如说在某些事情上我更喜欢表达，我更喜欢去控制去做主，在某些事情上他更喜欢去做主，然后如果这些事情我们能够区分得非常好，那我觉得这一段关系就会比较稳定。我自己喜欢妥协的一些事就是在于比如有未来我们在哪儿定居，对，就是类似于这样的。嗯，对，然后他比较能够妥协的就是一些价值观，还有我们当下的一些安排，大概就是这样子，所以我们两个人对不同的事情有不同的控制的倾向。
嗯，
在调和之后我觉得就还挺好的。
嗯，所以其实你也不只是焦虑，你还会去跟这个焦虑相处，就是找到相处方式。
对，其实怎么看待这个焦虑呢？我觉得焦虑是一种特别不舒服的感觉，我觉得像表象的很多听众肯定也会有那种焦虑症患者，就是你在生理上我会觉得我经常动不动就心跳过快，而且手心会出汗，脑子里边会萦绕着很多奇奇怪怪的没有发生的事情，比如我一想到爸妈我就会担心我爸妈要是得了癌症怎么办，我想到我自己我又会想到5年之后我会不会是一个就是离婚了被甩了然后在异国他乡没有任何依靠的人，然后我想到男朋友会想到有一天他是不是会早死呀或者什么的，然后想到自己的学业想到自己的职业我都会想万一我毕不了业怎么办呀，或者万一我就是老板不喜欢我了怎么办，就是一些没有发生的负面的事情它会很影响到我的当下，这个其实就是焦虑，但是它又有一个特别好的地方，
嗯，
它会让我去规划自己生活当中的很多事情。
嗯，就是有很多东西看不顺，所以自己行动力会很强，去想要去改变它。
对，没错。
嗯，
所以我觉得它是我的一部分，就像我会觉得自己有一个地方长得不好看，但是我并不想去整容去改变它。
嗯，就是去接纳它。
对。
嗯，那这个对你来说应该是已经被超越已经被克服了一个东西。
对，我觉得是，就是它已经不再是我的一个问题了。
嗯，所以这个基因检测里面说你恋爱较难的这些问题其实是可以克服的。
嗯，没错。
嗯
嗯，我觉得很基因检测它其实说的是一个先天的倾向嘛，但是后天我们还有非常多的自我重塑的空间。
嗯，
就我真的是一个共情能力非常差的人，就比如如果袅袅你在我面前哭了，我其实我内心是毫无波澜的，是不是很可怕？
没有没有，我能理解，因为我跟你一样，
是吧？对，我内心毫无波澜。
嗯，
这个其实就是共情能力比较差的一个表现。但是由于我，
所以他不是人格有问题，他
不是
能力比较差。
对，他其实是
跟，那我就放心。
嗯，他其实共情是分为两个维度嘛，一个是情感共情，一个是认知共情。情绪共情就是对方在你面前哭，你也很自然而然的本能的想跟着一起流泪。然后认知共情就是对方在你面前哭，你脑子里思考了一下，哎，他在哭，那我应该去安慰他。他是一个故意的、刻意的、有意识的过程。然后我因为在情绪共情上先天非常差，当我男朋友跟我表达他过得很不顺的时候，我其实内心是没有什么感觉的， 所以早期的时候我就会提醒他，那你既然现在心情不太好，你得去想想什么办法去克服呀，你可以去运动呀，你可以去冥想啊，你可以找找人聊聊天呀，就是我会去提醒他你得赶紧改变，
就是马上给他一个什么策略去应
对。
对，
但其实这种分析性的话往往是很有害的，他并不能够让对方真正的感觉舒服一点，
就不是他当时需要的。
对，其实我知道了自己共情较弱这个问题之后，我就会有意识的去调整，哪怕我感受不到他当时那一刻的情绪，但是我可以通过语言去告诉他，你现在很难过，我 get 到了，然后没有关系，我会陪着你，尽管那个时候我内心可能还是不会跟他一起难过，但是至少我在认知上已经做到了去体恤他，
就是用认知上面的共情来就是补足了自己情感上面共情的缺，
对，
是这样子，
没错，
哎，这个很有意思，对，我是知道自己有的时候会，共情能力差一些，但是没有想过说有什么方法可以那个，就是，其实从那个非暴力沟通来说，的确这种共情能力它是可以培养的，但是我觉得你说的那个更细化了说怎么样培养的事情。
对，我男朋友是一个，他在我面前是一种很打开自己的状态，有的时候他会在我肩膀上哭流泪，但是其实最早期的时候我会有点觉得，哎，为什么你要哭呢，我会有这种疑惑，我在内心里会有这种疑惑，但是后来我们相处了很久之后，经过我的有意识的学习如何共情之后，我就渐渐的能够感觉到，啊，他现在哭了他应该很难过吧，那我可以给他提供支持，我可以去抱住他说你不用担心，然后渐渐的我就会觉得我们俩之间的那种情感的那条河已经是流通的了，
就是两条河汇流了，
对，没错，
这个很感动。对，那但是在你们异地的时候，因为你跟男朋友现在是异国的状态是吧？
没错，我们2014年在一起的，然后在一起生活了2年之后，他离开了北京出国了。
那你们异国，然后你又是一个比较容易焦虑的人，会不会这个状况造成你更加容易焦虑？你怎么办？
会的，我在刚开始他还没有出国之前，我那会儿知道他要出国了，并且当时我们俩对于未来的规划有分歧，他是很想要移民的，而我那会儿正对工作充满兴趣兴奋，而且我知道我自己是一个中文的使用者，就是我很擅长使用中文，所以那会儿我非常的悲观焦虑，我就经常想着他选择出国是不是就意味着他放弃了我们这段感情，然后再加上我又是一个有过跟性别研究的经历的人，我就会觉得我不应该去依附他，他出国那我就出国，不能这样子，所以那会儿我对于自己我们俩的感情是非常的悲观，我觉得随时都要准备分手了，那阵子经常的哭，大概他走之后2-3个月吧，那个时候正好我的工作变动也非常大，所以我又有了新的焦虑了，我开始焦虑自己的工作了，对于我们感情的焦虑就暂时搁置了，后来我们就形成了一种相处模式，就是通过打电话，就每天大概会打电话半个小时到1个小时，然后500多天基本上没有间断过到现在。
现在人就是异国的。
对，现在我们仍然是异国的这种状态。我们俩都不是很擅长通过电话来沟通的那种类型，因为语言它是一个高度抽象的东西，它很多时候没有我们面对面交流的时候有那么多非语言的信息，比如我的表情啊，我的语气啊，然后我的那种
拥抱呀，
对对对，就是这些肢体接触，其实语言它非常有局限。以前刚开始我们异国通过电话里的语言交流很容易吵架，因为他可能表现出来的一点疲惫，我表现出来的一点注意力不集中，就很敏感，就会觉得哎， 你是不是不想听我说话？对，那会儿就会为这样的一些沟通上的事情而就是不愉快。
嗯，
但是后来我们俩就会对沟通进行沟通，就是叫原沟通，就我们去讨论我们的沟通方式。嗯，渐渐的我们就发现了，哪怕对方表现出来的一些分心，那其实肯定也不是不在意，而只是因为我可能手头上有什么其他的事情，并且我们也明确了电话沟通就是有这样的局限，我们需要去接纳这个。
嗯嗯，
所以电话沟通就成了我们目前非常重要的一种沟通方式。
嗯，那因为就是比如说你的报告里面说你很难表达情绪，那你现在表达情绪或者情感的那个方式又更多的是通过语言，那这个会不会有一点障碍？
会的会的，
因为很多话它是很难说出来的，可能就只需要拉拉手或者是拥抱一下就解决了，但是这时候完全要依靠语言。
对，没错，其实我在这个我们俩在这个上面都吃过亏，他跟我的检测结果都是恋爱较难，然后我还是一个情绪不稳定的人，就是天生情绪不稳定，这也是检测结果当中告诉我的，我自己也知道是这样的。就比如我今天早上刚起来的时候还是一种很平静的岁月静好的状态，但是到了中午我就突然觉得，哎，生活好没有意思，好焦虑啊，好无聊啊，然后好丧啊，就种种的负面情绪就又过来了。嗯，我可能就会在跟他沟通的时候体现出来了我的这种负面的情绪。
嗯，
有的时候他也会有负面情绪，但是比如他告诉我他学习压力非常大，然后感觉自己搞不定一些事情。嗯，早期的时候我们俩通过电话交流就会我 get 不到嘛，就是共情又比较差，我就会告诉他你学习压力大，那你去放松放松呀，然后你做冥想啊，我就会给他很多建议。但是我后来发现有一天他不太愿意告诉我他遇到的困难了。
嗯，
他甚至向我隐瞒一些他生活当中遇到的不好的事情。
嗯，
他会觉得跟我说这些并不会得到我的接纳。
嗯，
我只会给他一些建议，我没有从情感上真正的接纳他的情绪，
就是他的情绪被你当成了要解决的问题。
对，
他在你这里寻找的可能就是一个拥抱，一个空间可以接纳他。
对，所以他向我隐瞒了一个他遇到的很不顺利的事情，我后来知道之后我就会觉得对我的打击特别大，我就一下子就发现了就是我的那些焦虑的特质呀，还有就是沟通不畅的特质给我带来的灾难的后果，就让我们之间充满了不信任了。
嗯
嗯，然后我就跟他说，我说我错了，我不应该每一次在你有负面情绪的时候总是告诉你想去，就是告诉你怎么去改变，然后我觉得我应该真正的去接纳你。嗯，以后你有什么遇到了不好的事情你一定要告诉我，我会尝试着尽我的全力去帮助你一起分担它。
嗯
嗯，我会改变以前的就是建议式的那种模式。后来有了这一次讨论之后，我们之间就再也没有任何隐瞒了，就是他也会告诉我他生活当中很不顺利的事情。
嗯嗯嗯嗯，我刚才应该有说过，就是那个我们嘉宾有说过，就是相处的时候就像一个人给另外一个人提供了一个空间，然后我听你这样说的话，我觉得这个空间它也是可以扩大的，就是本来你可能给他提供的是一个小小的空间让他说一下，然后你给他一个方案，现在你能够把这个空间扩大了，他可以到你这里来喝杯茶呀，然后拥抱一下啊，躺一下呀，然后这个空间就慢慢扩展了，就他感觉到的自由和需求的满足就更多。哦，我觉得这个很棒耶。
对，我们俩其实性格的差别非常大，我是一个挺温和的人。
嗯，
而他是一个比较当然我也不想用负面词语来形容，我觉得他是一个性格更鲜明的人。
嗯，
就是爱憎分明的那种，
激烈的。
对，相对比我要激烈一些。我是一个很容易焦虑的人，而他是一个不焦虑但是他容易抑郁的人。其实焦虑和抑郁这两种特质是不一样的嘛。
嗯， 焦虑和抑郁，焦虑就是很忙，然后抑郁就是很丧，可以这样说。
我觉得可以这么简单的理解，焦虑就是让你有很强烈的动机去改变做一些事情，而抑郁是属于比较容易有无意义感，没有动机，失去活力的那种，
就很空虚，很空洞。
没错，我们俩其实性格差别真的非常大。
而且恋爱较难，
对，
我始终是忘不掉这个结论，太伤我，太戳我了。好，你继续说。
但是我们俩都有一个优点，就是我们都不相信有真爱这个事情。其实所谓的真爱就是真命天子，就是跟你命中注定的那一对，
对的人，
我们都不相信有，
对，
就我们不相信有对的人，但是我们相信关系会变得更好。
就是、这个很棒。
对，它像一棵树一样，是可以不断的长大，长得更好看，更壮丽的。
我特别同意你的这个观点。
在我们早期的时候，我们的情感起步可能是负分的状态，但是由于我们都相信关系会变得更好，所以我觉得它现在是一个90分的状态吧。如果满分是100分的话，
你给自己打多少分？
你说我给自己在关系当中的表现吗？
对，
我可能打一个80分吧。
对自己要求比较高哎。
因为毕竟我还是比较要脸的，经常能够感觉到自己做的一些不太好的地方。
所以那我就这样说好了，你们异国恋的这500天，然后从第一天开始，你给自己打多少分？现在你给自己打80。
对，第一天开始那会儿的时候，我可能给自己打分就是50分。就还在一个适应的阶段。
就是基本上也可以回头来看我们的这份基因检测报告，我觉得里面给我感觉是我在恋爱里面可能只能打40分，但是现在我觉得就像你说的，我们在恋爱里面可以成长，然后这一棵树长大了以后，我觉得现在自己也可以起码打85分。虽然报告里面它是我的初始状态，我的出场设置是那个不愿意表达情感，但是我现在也慢慢开始敞开自己。然后他说我开放性较差，就是接受新事物比较差，但是现在我也会因为有好奇心的原因，然后慢慢去了解一些东西。然后他说我易燃易爆炸，这个没有改变，但是会想要更多的去倾听对方。就比如说有一些他说，就我的男朋友跟我之间有一些误会，我会一下子就想到一些对他的那种批判，其实都是来自于对大众的那种很平均的那种印象。就比如说他如果做了这件事情，那一般来说他是因为什么样的出发点，我就会安到他身上。但是等到他说完以后，我就发现哦，他原来不是那样想的。现在我会懂得说要给他一个机会去解释，然后两个人用沟通来解决一些差异或者是分歧。我觉得这是技术性的问题吧。其实就跟你是很像的。你刚才比如说你说用就是意识方面的共情，
对，认知方面的共情，
认知方面的共情来解决情感方面的共情的不足。我觉得这种都是还蛮理性，还蛮技术流的，可是又很管用。
对，而且其实当你用认知方面的共情去共情的时候，你的情感共情也会就是相应的提高的。
会提升。
对，没错，就是这些都是可以在后天改变的。我觉得基因检测对我来说最重要的不光是了解自己、接纳自己，其实还是怎么样变成一个更好的人。就是
他不是让你，他不是让你说，你完了你就50分了，然后你这辈子只能有一个50分的人生，而是说，你知道你的50分扣在哪里，然后你可以在那里去补足。
对，没错，我觉得这个说法特别好。
我听到你前面有说到一个说法是特别吸引我，你就说，那如果是你知道有一本书上面写满了关于你的秘密，然后你要不要看？我就会觉得这个说法真的特别吸引我。如果基因里面真的有关于我的很多秘密的话，我会很想有机会去了解它，然后从它上面知道说我可以怎么样去 认识我自己，就是包括我以前有一些特质我是不能接受的，但是我看到这份报告以后，我就说哦，原来我是这样的人，我要去接纳自己。我们刚才一直聊的都是说，虽然我们知道自己的基因只能拿50分，然后后天怎么样通过努力学习和练习，然后考个90分、80分的，就是不要因为他宣布我们是恋爱较难或者恋爱超难，然后我们就不去恋爱了。嗯，我觉得这个基因检测对我来说其实还是蛮有用的，因为它起码让我知道说我那个题目错在哪里，然后我哪些地方我是发音不对呀，还是就是阅读理解能力太差呀之类的。所以我自己觉得这个基因检测还是蛮有用的。
嗯，对，在我是在2015年的时候就在各色做了基因检测，是算是它的首批用户吧。其实关于为什么要做这样一份基因检测，我觉得我可以用一个提问：如果你的面前有一本书，然后它有10万字，它写满了你的秘密、你的故事、你的先天倾向是什么样的，你能够忍住不打开看吗？我觉得我忍不住。在我6年级的时候，那会儿还是一个没有进入青春期的少女，我就开始有了那种强烈的想了解自己的愿望。那会儿其实周围的那种科学的了解自己的方式太少了，我找了很多那些关于心理测试啊，什么星座测试啊这种，
对
我做
是流行这个，
没错，我做了一本又一本，就想通过那些题目去了解自己。
嗯，
然后后来我在读大学的时候吧，那会儿我做过特别搞笑的事情，就是我花了500块钱去算命，就是去网络算命，因为那会儿我实在是太困惑了，我不知道该怎么去自我探索。
嗯，那你测的是什么？你算的是什么？
我算的其实就是八字。八字就是非常
包括情感啊什么前途啊之类的，是吧？
因为500块钱它只有八字，而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情感和前途，那得再多花300块钱，而我舍不得，所以我只测了八字。那是在我看来做的最蠢的一件事情，但是我也知道了我对探索自己的愿望有多强烈。
嗯，
我有的时候我观察很多中国人，就中国是一个集体主义的社会，观察很多人其实他并不知道我的情绪是什么，我此时此刻在想什么，我想要什么样的，我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嗯，
大家可能不太去思考关于自我的事情，但
对，我觉得很多人他在做事情或者是处理问题的时候其实就是非常本能性的，
对，
就是我的情绪此刻需要什么，然后就去抓什么，就像是孩子一样，我现在想要那个东西我就去抓，然后我生气了我就讨厌，然后就拉黑什么等等的。
对，没错，大多数人都是活在一种本能当中，就是我靠直觉靠经验去做事情，而不是靠一种很透彻的自我了解。
嗯，
对，在读研的就是在读大学那次算命花了那么多钱，就让我发现如果有一个科学的工具能够让我知道自己是什么样的人，那得多好呀。
可是所有的心理测验还有什么星座啊什么星盘啊，他们都头头是道，那这个基因检测真的比那些东西要好吗？
基因检测它其实已经有了大量的科学的依据和研究了。嗯，我们人类的所有的特征，不管是你胸部大小怎么样啊，你的身高怎么样啊，还有你的心脑血管疾病的遗传程度啊，还有包括你的性格呀，你是一个内向的人还是一个就是开放性高的人还是一个责任感强的人，这些统统都会受到基因的影响。
嗯，
这个是行为遗传学的一个定律。其实我因为之前在读研的时候学的一直都是社会学，然后我也知道先天和后天永远都是每一个学科都绕不过的一个问题。
嗯，
而基因检测对我来说就是一个了解自己先天的工具。
嗯，
而我也知道我的先天只是我的一部分，
就是了解自己的出厂设置，
没错。而我它其实就是像密码一样，这个你测出来的基因它是你自己独一无二的，并且你的基因是不会变的，你这一辈子你都是很可能就是那一套基因。所以你就像就是如果有很足够便宜的而且足够方便的途径，我就会觉得我一定要做呀这样的一个检测，就我想知道自己先天是什么样的一个人。
那我不知道它的原理是什么，就是比如说那个基因对应着这样的特质，它是已经有一套编码了嘛，就是科学的编码，然后我只要说检测了一个基因，然后马上就对应着一个性格或者是什么体质的那个编码，就可以得到我关于我自己的一些信息。
嗯，基因它影响我们很多的大脑的一些生理上的活动，比如它可能影响你大脑中的某一种神经递质，比如多巴胺或者是五羟色胺，这些我们都很熟了。就比如多巴胺，它可能会影响到你的一些动机啊，你就是它影响到你的奖赏系统，然后五羟色胺它会影响到你的情绪，就是基因通过影响你大脑当中的很多神经递质，而这些神经递质它同时又跟你的心理特征是有关的。比如如果一个五羟色胺系统不是很完善的人啊，我可能没有办法用那种特别专业的术语，他可能就更容易得抑郁。
哦，就是某一些就是什么化学物质的分泌的数量。哦，这个那这样我有点明白了。所以基因检测它其实是说你生理的那种研究，科学研究，它是怎么样去解读这个人的，然后把这套编码拿过来用，然后就用来去解读，然后它完全是基于目前的这个科研水平，然后那以后科研水平发展了，我的这一套基因报告是不是就可以被推翻了，或者是有没有可能被推翻或者是更新之类的。
对，我觉得用更新是一个更恰当的，就是当这方面的研究更多了之后，然后你的基因报告也是不断的变的，是动态的，它是会更接近于准确的。所以其实基因检测真的它就不是一个给你盖棺定论贴了标签我天生是一个怎么样的人，而是它是一个很动态的数据，就始终伴随着终身，我会这么去理解。
但是我们一直都在强调说，就是我们的出厂设置是这样，可是到底你比如说你的手机出厂设置都是一样的，但是你到底在上面做了些什么，然后你把它功能发挥到多大，这完全是你后天可以控制的，要去可以训练的，对吧？并不是说你出厂设置50分，然后你就只有一个50分的人生。我们是更强调说先了解出厂设置，然后慢慢的上手，然后你就变成一个你人生的玩家。
对，其实环境也特别重要，尤其是对于我这种学社会科学出身的人来说，我会非常的关注环境和社会文化这些又如何去塑造一
个
人。
这
个
很有趣。对，所以你们的那个基因检测报告它会统计说，比如说你这个是专门针对中国的，然后它会同时综合了对于这个基因检测结果，以及综合了中国当下文化的或者是文化环境经济形势的那种什么嘛。因为我有看过一个什么科学松鼠会，它里面有一个就是说喜欢笑的人，喜欢笑的这种特质呢，在它是对人的身体是有益的，但是它并不是任何时候都有益，它是在欧美那种国家就会比较有益，甚至它会帮助你能够比如说仕途更顺啊，就是前途走得更好啊，但是在中国日本这种东亚的国家就不会有这种正相关，就是因为美国的文化，欧美的文化更鼓励这种外向型的人格，然后鼓励这种上积极的然后表达型的那种特质，然后在东亚中国啊日本啊这些国家就比较内敛一些。
各色它是属于那种非常旗帜鲜明的反对基因决定论的一个公司，所以在对各色来说，你的一个 DNA 检测的报告它不光是基因检测的结果，同时它还会有现状测评。对，就是你在你的那个基因检测页面也可以看到很多现状测评，然后这些都是专业的量表，它会去评估你当下的一个状态，所以其实了解自己它是一个完整的，从先天到后天。
所以那个量表它其实能够测试你的那个动态的过程，
对，你的当下是什么样的。
明白了。
这是一套 因为我会觉得如果给你一个基因检测结果说说你的先天倾向，其实对于用户来说是挺不负责任的。
嗯，是是，的确是。
而且哥斯他会发动一些研究，比如去探索跟中国人有关的、跟中国文化有关的一些跟基因有关的研究结果。
嗯，比如什么？
比如
有没有我们表匠听众会感兴趣的？
有一个研究，它是叫爱情心理学研究。
嗯，
然后这个研究研究的是两个人，如果你两个人都做过 DNA 检测，同时做完了各色网站上的那一套量表之后，他会评估你们俩恋爱还需要在哪些方面去努力。比如他有这么几个维度：我们的关系是什么样的，我们的沟通方式是什么样的，我们的性格个性是什么样的，我们的价值观是什么样的。
嗯，都是关系里面很重要的一些因素。
没错，
包括价值观。
对，他有一个研究是32种性别的，你是哪一种。
嗯，
比如你的生理性别、心理性别、社会性别可能都是不一样的。
这个很有趣，而且还蛮多元的。
对，没错。还有这个是自我概念、思维方式与社会价值取向关系的一个研究，这个是中山大学跟各色一起发起的研究。
嗯，
另外还有一些比较好玩的跟人类学有关的，就是大象公会和各色发起的典型的中国人长什么样。
嗯，你们跟很多人合作哎。
嗯，跟清华、北大、中科院、社科院都有合作。
嗯，你觉得未来就比如说我一出生，或者是我如果我出生的时候我的父母或者是我的老师就拿到了这样一份基因检测报告，那让他更了解我，然后帮助我去弥补一些所谓的不足啊，或者是去发挥我的一些长处，会不会更有帮助？
嗯，你问的这个问题我觉得太重要了。其实这涉及到一个就是儿童能不能做基因检测的问题。反正在我以及各色这个公司的价值观里边是不建议给儿童做基因检测的。
嗯，
首先因为儿童他很小，他的很多基因还没有表达出来，而且很多家长和老师他或许是不能够正确的看待一份检测报告。
那倒是。
比如如果一个小孩他测出来认知能力一般，那是不是家长就会觉得我小孩很笨，我对他已经放弃了。
哦，所以并不是孩子不能做，而是大人实在是还不懂怎么样去看待这些东西。
对，没错。所以
是大人有问题。
我会觉得一个成年人当他有能力选择自己的生活，有了自由意志，这样一份基因检测报告对他来说就会更有帮助。
那倒是。所以基因检测报告到最后还是自己跟自己的关系，而不是说让别人怎么样来改造我们的。
对。
你有跟你的男朋友分享过你的基因检测报告吗？
有的。其实因为各色他的基因检测报告是每一两周就会更新一个新的检测项目嘛，每一次如果有新更新之后，我就会迫不及待地分享给男朋友说，你看我又出了一个新的结果。比如我有点怕孤独啊，还有我是一个攻击性非常弱的人，畜无害的人啊，我就会跟他分享这些。
我因为我男朋友他不知道我做了基因检测嘛，然后有一次他拿着一个心理应该是心理测验的那个东西来给我看，让我做，然后做了以后上面就是说了一点对我来说还蛮重要。他说你这个人就是特别重视公平这一点。
嗯，
然后我说哇，这个跟我很像哎。他说对对对，就是马上就验证了他心里面对我的那种印象。然后我就不知道说你跟男朋友分享这个基因检测报告的时候，他有没有觉得哦，对对对，这就是你的那种感觉，就是验证了一直对你的那种感受。
会有。其实我会觉得这个报告也会给我们之间带来很多话题，就是让我们去讨论对方和自己。
嗯，
比如
哦，这个很好，
它是一个社交的话题。
哎，这个很好，就是很多人他不知道说就是亲密关系之间可以聊什么。或者是我知道很多情侣之间可能他们会因为一些 爱好或者是什么共同的一些经历，然后走到一起，但是未必会真的去聊聊更深层的东西，或者是没有那种场合或机会能够这么纵深的进入到对一个人的讨论。我觉得这个基于这个报告来讨论可能是一个很好的办法。
没错，我还想分享一个我的自己的一个体验啊。在我小时候，我很早就有了性别意识，那会儿我就是一个女权主义者，那个时候我对于自己未来生活的想象永远都是独自一个人，我没有想到我生活当中还会有伴侣。
嗯，
因为我总觉得伴侣是一个给自己使绊儿的，就是会阻碍你的个人成长和发展的。但是当我长大了之后，我去了解自己，发现了确认了自己是一个独立的个体，我才觉得我有了爱的能力。就我会觉得自我了解是亲密关系的一个前提。
嗯，这太对了。
嗯，自我了解其实是一个很高级的思维的过程。
嗯，
它其实它会逼迫我们跳出自我，跳出那种本能的驱动，你去跳出来看自己，就像你面前有一个镜子一样。
嗯，
其实只有人类才有这样的一个功能。
嗯，你也更知道怎么样去跟对方，就是告诉对方说你需要什么。
对，清晰地表达出我的需求、我的想法、我的价值观、我的情感状态。
嗯，
对方才能够回应你。
嗯，是是。所以其实有的时候我们会接到一些听众的咨询，就关于他的关系或者他的性，有的时候我觉得一些问题就是来自于对自己不了解，或者是不敢去探索自己的身体或者是欲望或者情感吧。就举个打个比方，就是说一些不会自慰的人，他在自己的那个性关系或者是情感关系里面，其实就会有很多的沟通的障碍，因为他从来都不了解说什么东西能让我嗨，什么东西能让我爽，那就更没有办法表达了。所以表达还是基于对自己的了解。
没错，从身体到内心。
嗯，
我觉得这个过程是一个很痛苦的，但是它长期来看是非常有帮助的过程。
嗯，其实我最近有在访谈一些人，就是关于他们情感关系还有他们的那个性的体验。我会有这样的一个小的那个发现，就是很多人他其实就是他知道说单身是一个权利或者是选择，可是事实上他自己对这个关系他是有需求的，只是他没有办法去怎么样去评估说我到底是要不要花费这么多的时间和精力去找一个人，去找一个这么样的陪伴，还是说我现在单身也很好。因为现在很多人他会传递这种信息说啊，单身也很好啊，什么单身也怎么样。可是我觉得这种如果作为一种选择是很好的，因为它是在你充分了解自己以后做的一个决定嘛。但是如果你还是有这种需求，有这种关系的需求的话，我会觉得那你不妨说先从了解自己的需求开始，然后再慢慢去找。很多人他就一上来就会面临说我不知道怎么找啊，我也不知道要找谁，我不知道谁适合我，然后面临这种其实是第二阶梯的问题了，对吧？第一个问题首先就是你到底是谁，你需要什么。包括说我之前有采访过的一个男性，他其实经过家里的安排，大概有过二三十个那个相亲了。我不知道他到底就是在寻找什么，然后他说的那种价值观相同又是什么。就是价值观相同这种东西一丢出来，其实很大
很抽象，
尤其是那个人是很具体的在你眼前，然后你怎么样去把它跟你的这个很抽象的东西匹配起来，对吧？
对。
那如果哎，又有个很有趣的想法，就是如果两个人先交换了自己的基因检测报告， 会不会会好一点？我也不知道，只是一个脑洞。
对，其实你想，如果我们在相亲的时候，哎，我们先互相交换一下 DNA 检测报告，我们来聊一聊这些话题，就是可能会让大家迅速的去知道对方是什么样的，至少先天是什么样的一个人。
嗯，我知道有一个还蛮有意思的一个。网上会流传这个说什么回答了这36个问题你们就会相爱，它其实就是帮助你更快的就是突破一些你喜欢吃青椒吗这种很浅层的那种问题，然后迅速的进入到对自身的了解，对对方的了解嘛。所以其实基因检测报告应该也是有这样的功效的吧。当然它里面是没有你的故事的，你还是必须要基于这个检测报告然后去回想跟你的那个经历还有你的故事连接在一起，然后通过故事去交流告诉对方说我是这样一个人。我觉得是带着基因检测报告去相亲也不错。很多的那个社交软件它也是有这种的，就是
贴标签，
很多的那个100多道题让你去选。
嗯，
然后它其实也是这种功能了。对，那这样的话感觉就是我们在社交软件上是找别人，然后其实做基因检测是找自己吧。
嗯，对，我觉得这个说法非常的合适。
先完成找自己这一个事情，然后再去找别人好了。好的，大家今天一定听出来了，这是一个广告。没错，表酱终于接到商业广告了。我是真的去做了这个各色的基因检测，然后拿到了报告，让我来说也还蛮幸福的。除了一点就是他说我的胸小，其实没有很小，哈哈。然后因为它是一个广告，所以必须要跟大家说一下，就是如果大家听完这期节目对这个各色基因检测有兴趣，可以到表酱 FM 的微信公众号去购买。我们对于就是我们和各色之间有一个协议，就是给表酱的听众有一个特别的优惠，所以大家通过表酱微信公众号上面购买可以有一些减免吧。当然因为它是一个商业广告，所以要对大家负责任。就是可以先多了解，然后再看自己有没有必要做，就是不是所有的人都必须要去做了，哈哈哈。然后如果大家真的去做了这个基因检测的话，也欢迎在表酱微信公众号后面跟我们分享你有什么特殊的发现，然后说不定我们可以邀请大家到节目里面去继续做分享，或者是到各色的公众号上面去分享。很高兴邀请到英子很高兴邀请到英子来做这期嘉宾，然后我们下一期再见，拜拜
拜拜